啊，原本这过节呀，不太想说太沉重的话题啊，就是这，但是看着好多，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还看到有些人在这个高速上堵着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这是已经很少一部分人了，那大部分人都是堵个三四天，哎，就下去了，就已经得到救助了。这个呢，当然这个为他们开心开心啊，这个能在希望他们能够在除夕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里老家里。我说实话啊，这事儿我其实一直不是特理解，就是中国人这种，就是一定要回家的这种热情，就有可能因为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件事儿，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你赶这一天是吧？那个你大家都要回家，这多头疼一事儿啊，这多难受的一事儿啊！而且呢，说实话啊，就在那个在外头混时间长了呀。我跟父母其实是没什么可说的，你也不知道，就是两代人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同。那你比如说像我们，你原来我有时候也回家，就是但是呢，你这个生活习惯，你看我那会儿当记者的时候，我夜里不睡写稿子是一特别正常的事情，这就甚至于不写稿子，我也可以干点其他的事情，就不愿意睡那么早。那你？他们两口子那属于那个一辈子正常上班的人呢，那天天的那个早晨起床都是按点起，然后呢晚上按点睡的，就天天觉得你别扭。你像我们这晚上去那个喝酒喝大酒之类的，然后你再回家，你就老叨唠你。所以我自打能够说自己独立的生活，直接就是你有足够的钱了嘛。然后就那个，你就可以自己也交女朋友了，你就可以在外边去自己过日子去了。第一天能自己独立这么过日子，打包就走了，那也直接拎上一包就走人了，租好房子就走人了。第一时间就买了房子了，对吧？后来再买的房子，比如说像阳光100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地儿，那这反正我是不回家，甚至于租那房子特别差，我都宁比我们家那房子差好远，我都不回去。就真不愿意去的，但是我就不太理解这个国很多其他的这个人这么国人他愿意回家这心态，这个不是说您有什么问题啊，是可能是我有问题，这没什么可说的，对吧？就是因为我见过很多就是老板嘛，对吧？然后那些人尤其在广东那一边，他们开厂的，到年前就人就走差不多了，说这个我给你钱不挣。说你这个过年回来，你这工作岗位就没了，没事儿，我再另外再找。哎，就这个他也非得回去。然后呢，我看零几年啊，应该是08年吧，也有一回大型的这个冻雨。然后呢，那个就是好多人都给困在路上，就看有人呢是骑着那摩托车，带着一家老少的，就是一家三口啊，带着孩子搁中间，媳妇儿呢坐在后座上，这俩人中间夹着一个孩子，冲锋冒雪的，危险非常大的，开车几百公里、上千公里，一定要回老家。这真的，我真的理解不了这事儿啊！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这种事儿，你就没有，就是你。你中国有这么大的这个动员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为什么就会出这种幺蛾子？那在三四天，甚至于有人在那困了5天都没有办法给他解救下来呢？然后你再看着他们那个拿着，我看他们那个照片什么，拿着那个铲子，然后去那个去铲雪去，都是还人工的，对吧？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这种程度。然后，甚至于我看有一张图片，有一哥们拿着一锅铲去的，而还不是时常炒菜那种大铲子，就是家里用的那么小一锅铲。我觉得你是在去炒红果、炒冰激凌去了吗？那当然，这个也当然是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啊，有可能人家有什么其他想法，是吧？那个，那咱不好说。不过呢，用这种模式，然后去把这个东西给疏通开。也是我特不理解的一件事儿。一个呢是这么多年这么多钱了，然后呢，二一个呢是这个，到今天为止，只要是一出这种突发的状态，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就是他应对紧急事务的能力不强。 可能很多人在国看国内新闻，看的说：“哎呀，这怎么可能不强啊？我们这人民子弟兵咔叽就冲上去了，对吧？四一登开，翻天亮掌就过去了。”其实啊，您这样，您要仔细看呢，这东西真的是特别不强。你比如说吧，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当时温家宝，就是可能这报道不是还找得着找不着啊？是温家宝还是反正就是当时想调这个解放军调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调这个解放军或者武警，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这必须得说让这个经过一大套手续才能够把兵调过去去进行抢险救灾。实际上，当时他去的已经开始晚了，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那个最佳的救援时期已经开始过了。可能会有人说：“哎呀，还有余震呐，还有这些东西，人民子弟兵去那儿不安全啊！”别他妈扯这个了。这个你要这么说话，别救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你等他过一周之后，哎，过一周之后，这余震也都完了，你去冲进去，然后咱们那个撒点消毒水，把尸体拉出来，然后赶紧火化，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要他们去干嘛呀？而且啊，它是很多东西脱节的，就像这回您看这个冻雨这事儿吧，它呢也是没有机械设备去上，调不来，对吧？你是完全调不来的。因为那个地方它不是年年有这个毛病，它只是几年之内发作一几年发作一次，几年发作一次。我记得08年发作一次，15年好像发作一次，然后呢，哎，夸叽，这回又发作一次。那像这样的这种紧急调动的时候，它是调不来的。就像08年的那个地震也是一样，也没调动东西。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一说那个出去，比如说平时吹牛逼啊，吹牛逼用，我老举例子。就是中国的这个军队，一说起来吹牛逼用，我们这设备多牛逼，多牛逼，多牛逼，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后勤保障如何如何？你看他只要一救灾，他宣传都是什么？战士胁迫了，拿着那个泥水汤，那个煮方便面。那在他吹牛逼的时候，吹牛逼是什么呢？我们这套设备多少多少钱？对吧？我们给单兵的这套东西有多好的质量？然后呢，我们吃的后勤保障叫浅盘食品。浅盘食品什么概念？就是盘子，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去食堂，您看着那一大盘一大盘的那种那种菜，热菜，它不是像那个野战那种干粮那种，它用的都是这个一个一个大盘是热乎乎的，然后是刚出或者是刚出锅，因为很多是刚这种浅盘食品很多是刚出锅的，虽然也有预制的东西，但是呢，它是先给你加工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后勤保障是有什么什么，我得有车呀，或者有什么什么的，这些基本上是美军二战时候的标配的玩意儿。到现在，你只要一动这个当兵的，就是他是那个枪和兵，是分开的，后勤跟这些东西也他妈是分开的，对吧？然后你想整合他往那边夸叽往那边一送，说哎，说咱们今天开始抢险救灾了，我要把这东西都送上去，送过去的只能是兵。丫甚至连他妈的镐把子都没有，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器具，那工兵铲都少，你知道吧？工兵铲应该是一个在那块标配都少，然后呢，夸叽就给送过去了，只有当兵的，所以你就看着他那个感人肺腑的，对吧？血也不行，这就不说了，这肯定是后勤这块的他妈的这个采购出的问题，对吧？血也不行，吃了跟不上趟，然后呢，工具没有，大型的器械过不去。就是说，你会发现，一旦到这个时候，他所自豪的所谓的动员能力，就全瞎了。他即使是能够及时的把人员投送到这个地方，他所有的后勤都跟不上。他甚至于离美军的像二战时期的那种后勤都差得特别特别远。咱都别说这个现代美军如何如何了，他就是二战时候的美军的那种水准都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呢，你跟我说中国它有一个非常牛逼的这个什么这种这种叫什么这个治理能力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啊就很多人没明白一事儿。无论哪次灾害，就你要知道一个东西，你说的你平时中共所说的那玩意儿不叫治理。能力，你知道吧？它叫管控能力。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东西弄混，您理解吧？就是说，总觉得中共或者是中国政府，它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呢，什么都干得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咔叽就有一个东西，就卫星就上了天了，对吧？这个潜艇就下了海，航母就下了海了。然后呢，包括其他一些特别牛逼的，觉得他呢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治理能力一定是可以的。但是您要弄清楚，治理能力跟管控能力是完全的两个概念。就是中共最牛逼的是他对社会的管控，他在制止其他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发生的这种事情上，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让他去治理这个长流水这个系列，去一点点去做事儿，这个能力非常的差。这个呢是实际上而言呢，是从整个的中国从打中国开始啊，就从一开始。中华帝国开始就一直没有能够具备的一个能力，你就像我们一直说，你看我们到时候在这个中呃，在我们看历史，我们读历史书，中国这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那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可能北宋或者南宋可能好一些，就是它都是在收钱，但是呢，它收钱就是收税呀。对吧？但是他提供多少服务吗？非常的少，他并不提供什么服务。你想，你比如说吧，像中国的农业社会，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农业税，他有时候30取1或者15取1，但是实际的那个农民要上交的大概要50%以上，甚至于有时候到70到80，就是他这个打的这个粮食或者卖出的钱，那。他交了这么高的税，有任何的社会上的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没有？他的治理能力一直差，他们最大的能力都是什么？就是任何的所谓的盛世或者怎么样，他最大的能力都是从人民身上汲取财富的能力，这种管控能力一直是非常强的，但是他没有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其实是非常差的。但原来那些为什么说中国的历史是这么一代一代的循环呢？这也就是原因。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爱说我轻徭薄赋嘛，对吧？我就可以自己少收点钱，让老百姓能够去休养生息。这个就大致如果政治稳定的话，会出现一个盛世或者准盛世，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治世，对吧？这个都可以。但是呢，随着这个累积。他呢，他集是对民间财富的汲取能力，然后呢，对社会的管控能力越发的强了。那但是呢，他依然没有提高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治理能力。我不是说他没有治理，而是他的治理永远赶不上对社会对治理方面的需求。然后咔叽崩盘，重新再来一遍，对吧？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就他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中共其实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它依然是一个对民间财富汲取能力以及对民间管控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政府，但是它对民间的治理能力是非常差的。就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象征性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的城市是一样的，你盖很多的高楼。这没毛病，对吧？这就相当于你的社会的管控能力，你把这个氯酸钠刷得很光，但是它的下水道，那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人有人老说嘛，下水道是那个一个城市的良心，对吧？那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那有些那个城市，包括像东京啊，它下边那个管线能走人，这个词单词啊，其实呢就翻译就错了，因为本身的东西不应该叫下水道，你知道吗？它是。道啊，其实是一个管线，中国是管线，真正的下水道，它是那个是能够成为一个道的地下城市，能够走进去的那种东西，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中国改不过来了，他也不愿意去整个的去修改，所以就把它弄好了，因为这东西看不见，你只要能把面上刷光了就行。所以呢，就是你在看到这个中国像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中国本身它是一个。你不要怀疑他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但是呢，他的治理能力是跟不上的，这个出问题出在这儿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在这种突发的状态下，几天的时间，那 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这天正好看到一个在说瑞典的，它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几百辆车什么都给困在那个路上了。那当时瑞典夸叽出了军队，然后呢，把中间护栏打开，这边呢喷洒这个溶血剂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去把这整个路疏通啊，而且呢，把这个中间护栏打开之后，您愿意走，你可以，可能对面还可以，你可以掉头回去的别处嘛，不用直接这个就全堵在这儿啊，然后用直升机啊什么就把这人给疏散了，一天的时间，4号到5号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事儿办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叫治理能力，就是说他所有的预案在这搁着，而且这种预案能够落到实处，中国也不是没有，中国也有这种预案，好多好多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当时在那个，比如在英国学过那个，就是叫他叫不叫 MBA，叫 MPA 吧，就是公共管理的这个，他用的这些东西呢，他回国的时候去给很多的这些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公共管理方面的预案，但是这些预案呢，就是怎么说呢，是文本文档，TXT 文档，就是它只是文档，它搁在那儿没有任何的准备可言。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你到时候你的这个，你的救灾器具怎么调集？你的这些这个，救灾的物品怎么去？怎么平时怎么收？什么怎么收集？对吧？怎么储存？然后呢，你的这些到时候谁负责什么东西？他是不是知道自己负责这个东西，并且他知道去哪儿找这些东西？这管理体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预案？有，那兄弟给好几个地方都做过，做完以后就在那搁着了。没有任何人去真正意义上的去把它落到实处，而且呢，尤其是这样的预案呢，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一旦换了届了，这套预案吧就更没人看了，您知道吧？它不是一个常设的东西，它就完全没有人看。这像当时什么呢？就是它一出事以后还干嘛呢？首先第一个上报，上报回来再批复，批复他才能够敢干一些事情。这跟古代的中国那些官是一样的。这边已经开始这个出现饥荒了，然后呢，这个他有没有平时有没有这个，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救灾的专用的这个仓储啊，他平准仓或者怎么样啊，这些东西有没有粮食？有，很多时候中国的饥荒，古代的饥荒不是当时没有粮食，他有，他在那仓库里不敢发。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史书上很多的这种所谓清官，说那个对民老百姓好的那官员，其中有一条就是没等上级命令，直接把战绩给发下去了。但那正常官员是干嘛？正常官员先打报告，先赶紧说，哎，我这闹饥荒了。我这闹完饥荒之后呢，那个就等于是，那你得等批复啊，这粮食这皇粮啊，你得把这玩意儿得给上边让人知道，然后等他。批复回来，然后才能开仓放粮，这个人都饿死多少人了？这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就是也我看那个张宏杰先生写的那本书啊，就他就其实他其中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了，就说过这事儿，说是你可以看到越繁华的地区，中国历史记载，你可以整个去看，这好像最后秦晖先生总结的吧，就是说越繁华的地区，它出天灾越多。为什么不是说这？那你说它怎么天灾这么多？怎么繁华起来的？边远地区不是没天灾，而是根本就不往上报，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报上来没人搭理，对吧？你想啊，骑马跑了他妈的一星期了，到了这个到了京城，要紧急还是紧急的？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了，跑到京城了，那然后这边说啊，户部说可以啊。咱还是开仓放粮吧，老百姓啊，真的很苦啊。咣叽，给你放了粮之后，然后这批复文件咔咔的再往回走，又走一个月。您想想看，就这俩月的时间得饿死多少人，对吧？那我就不报就算了嘛，对吧？那或者是想其他的办法，就大概都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治理能力。所以武汉就是湖北这事儿出来，我一点都不惊讶。而且你看那个河南那郑州那边那事儿，一样的，一样的。要不然就是瞎指挥，对吧？底下那个，他放这边放上面放水，下边没接到通知，为什么？整个管理是乱的。有没有这预案？有，拿出这预案来，然后再对着这些条目，事先没有任何演练，也不知道他到底自己在干嘛，然后再去按着这个走，那边着急放水呢，那可不就给淹了吗？这个就是中国的 治理能力以他的和社会管控能力之间的一个巨大的落差。所以，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中国政府的威力无边的一些手段，都归在那个管控，社会管控能力上。那一出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真正应该一个政府最该让自己的精力用的这个治理能力，一团烂物，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